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旧约圣经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诗篇第二篇。诗篇第二篇给我们看见的是一幅抵挡神的图画。这一股敌对的力量不仅仅是来自外邦人，也连同犹太人在内，也不仅仅是政界的要人，连宗教领袖也参与，他们同心协力一同聚集，要抵挡神和基督耶稣。使徒行传第四章就引述这里的经文，并且解释这一批人就是本丢比拉多、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以及当时的全体群众都一同商议把主耶稣除灭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种敌对的运动并不是一次过了就完毕了，乃是一直到今天仍然不断进行的，而且更扩展到全球各地，在末世的日子里更加显明。虽然今天福音的事工好像发展得很好，无线电广播是无远弗届，但是敌基督的势力依然高涨，是我们不可忽视的。主耶稣在稗子的比喻中早已说明了这个现象。马太福音第13章24到29节里记载着说，天国好像人出去撒好种，随后当他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稗子也撒在麦子里，跟麦子混在一起。后来仆人问主人好不好把稗子拔出来，但是主人说不用了，等收割的时候才分别出来吧。今天我们显然看见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假道理混进神的真道中，这是必然有的事，我们不用着急，也不必去清除他们，我们只是需要保持自己的纯正，将来才由主来分辨。因此今天我们看见福音的道种是不断撒出去的，这是好的纯正的道理。所以我们也看见麦子的生长，但同时稗子也是在长大的，这就是敌对基督的势力 不信的人的力量。今天不少国家仍然以无神主义作为他们的理论基础，这跟古代的国家很不同。古代人所拜的是多神教，他们是泛神主义者。挪亚时代的人，他们充满罪恶和强暴，但是他们并非无神主义者。后来神赐下十诫，其中也没有一条是针对无神主义的。神没有说你不可没有神，相反的，神禁止了多神的敬拜，有两条诫命是针对多神的敬拜的。第一条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条说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也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但是却没有一条是针对无神主义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并没有无神主义。可是当我们进到大卫的时代，无神主义就开始兴起了，而且十分的猖獗流行。大卫在诗篇第14篇第一节说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愚顽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里就是精神错乱的意思。那些精神错乱的人就是无神论者，虽然他可能是博士或者是某大学的教授，但是在神的眼光中，他只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而已。只有一个这样不正常的人才会说没有神。虽然今天我们会听见许多人讨论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到底他们所讲的是圣经中的基督呢，还是他们所高举的新派的基督？这是全然不同的事。新派所讲的基督只是一种主义，一种精神而已，基督对于他们是不存在的。他们不信耶稣是童女所生，也不信神迹，不信复活，他们所标榜的只是基督的精神，他的教训，他伟大的理论，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三节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神在人身上加了一些什么样的捆绑和绳索呢？这是有的，就以婚姻为例吧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是为了人的好处，而是男女二人一同生活，一同组织家庭。因此，不管你是否基督徒，你都享受到神所设立的婚姻。可是，今天的人却要挣脱婚姻的捆绑，他们要摆脱婚姻的束缚。今天，许多两情相悦的男女不再重视婚姻，他们只求同居，合则来，不合就去，不愿意再受婚约的限制。然而，婚姻是神设立的，人应当尊重，应当尊崇。但是现代人就竭力的要挣开这一个绳索。还有，人以神的诫命为枷锁，为捆绑，人不再看重神的诫命。当然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我们得救并不是靠着守律法、守诫命，不是靠我们的善行，但是诫命的精义，神赐人诫命的目的，其实是为了保护人，为要使人生活在幸福之中。可是人偏要挣脱它。 是看今天人对罪的观念，就可想而知了。人已经将神的标准降低到不能再低的程度，因为人要脱去捆绑他们的枷锁。今天不单是政局动荡，道德崩溃，连宗教也被人冷落忽视，人已经活在毫无发迹只有自我的生活中，这是十分危险和可悲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把镜头转移到天上去，到底神怎样看这些人，神的感受和反应又是如何呢？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二篇第四节的经文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这是怎样的一种笑呢？这显然不是一种幽默或者是开心的笑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这是从神的观点而发出来的笑。他看见一群渺小的人正在摩拳擦掌，整装待发的异口同声说要攻击耶和华，要攻击他的受膏者。神看见这样的情况觉得十分可笑，这些人真是无聊。神在天上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神看见地上人的行动就如螳臂挡车，他们并不能引起神的恐慌或者是戒备。神看着他们只觉得很可笑，人怎样能够敌对神呢？他们怎么可以呢？好，接下去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五节的经文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念怒中惊喝他们。这是神对地上的人所施行的审判。人攻击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神的计划和旨意是绝不会被拦阻的，他的目的必定要达到，不管任何的阻碍。事实上，人不能够对神构成什么样的影响，人是无能为力的。神对世人有他的计划，他是照着自己的计划而行事的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，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神今天的工作就是要领世人归在主的名下，这是神急即要做的工作。至于神另外一个的目的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说，诗篇第二篇第六节说，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神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基督设立在地上的宝座。神的计划不会迟延，他是按照所定的时间行事的。虽然我们觉得神好像是在拖延，但其实神的计划却一直的在进行，没有人可以改变或者是阻挡他的计划。现在我们看见这个镜头正是从父神转移到坐在他右边的圣子身上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。主耶稣所执行的就是神的旨意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经文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。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这节的经文是耶和华见证人常常引用的，可惜他们误解了这里的意思。这里并不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出生。如果我们要知道有关主耶稣降生的事，我们就应该查考新约圣经的记载，那是更清楚更详细更直接。这一节的经文 是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的时候曾经引述过的。当时他正在讲一篇伟大的道，论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33节，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，叫耶稣复活了。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因此诗篇第二篇并不是指着耶稣的降生说的。耶稣的降生并不像人那样有一个生命的开始，相反的，这里所指的是基督的复活。主耶稣从约瑟的坟墓中出来，主耶稣是永恒的神子，而神是永恒的父。我们既然有永恒的父，就必同时有永恒的子，他们是无始无终自有拥有的。父和子的关系只是在三位一体中的地位和身份而已，但绝对没有生和被生的观念。这里是讲到复活说的。跟着父神继续说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二篇第八节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宇宙的权状是掌握在那手上有钉痕的人子身上，他就是基督，是那一位要统管万有的。有人也把这一节的经文引用在宣教的工作上，说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其实这样的引用也是不恰当的，这里所说的跟宣教是全然没有关系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二篇第九节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这节经文所说的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而不是讲到耶稣第一次的出现，因此跟我们所传恩典的福音是无关的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就要审判全地，这是必然发生的事。他必定要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他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这是何等可怕的时刻，是我们所不愿意见的，然而将来必然要发生，因为这是神已经说过的。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审判那些叛逆他、抵挡他、拒绝他的人，他要按着公义施行审判。最后我们看见镜头集中在圣灵那里，而所描述的情景不再是天上，乃是地上了。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二篇10节跟11节的经文，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。从世界历史的发展当中，我们看见神往往对世界的君王传递他的信息，这是神一贯的做事方法。在埃及古代的时候，法老是掌权执政的，神就安排了约瑟在监牢里。神之所以如此安排，是因为到适当的时候，神要借着约瑟把重要的信息传给法老，那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关头。又当世界大国巴比伦还存在的时候，神安排了但以理在尼布加尼撒王的左右。但以理不但身居要职，而且他对尼布加尼撒的信仰跟敬拜有一定的影响。神保存但以理的生命，一直延续到 波斯王古列登位的时候，后来古列王甚至奉神的名下谕旨，这是神早就做好安排的。现在神借着圣灵对列国的君王说话，你们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。另外他还说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二篇第十二节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这显然是圣灵所给的一个劝告。有人把它跟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的经文连起来讲解。旧约圣经的当以嘴亲子，就等于新约圣经的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这样的说法也是十分有意思的。这里说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这意思就是说，在他发怒之前，先与他亲嘴，与他和好，表达你的心意。同样，今天我们当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，就要信靠主耶稣，这样才能够逃脱将来可怕的审判。今天到处都有人的声音，人的意见，人的说法，人的论调，但是我们要听的不是人的声音，乃是圣灵的声音，圣灵的劝告，这是唯一得生的路，因为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好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来把讲解过的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为你再读一遍，加深我们的印象，使我们了解全篇的意义，并且把上帝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中。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。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好，下面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。主耶稣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让我们有机会来查考你宝贝的话语。诗篇第二篇充满了宝贝的真理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神，让我们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让我们也认识圣灵保惠师，三位一体的神是怎样永存的，同权同荣的。您怎么样对待世人，对待那些信靠你爱你的人，怎样来审判那些悖逆拒绝你的人。主耶稣啊，接着这样的话帮助我们，警告我们， 让我们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信靠你，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，不是落在审判之下，乃是在你的恩典之中。主啊，你也恩待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，眷顾我们，坚固我们的心，使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活在基督里，在这世界上做盐做光。这样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我欢迎你写信来。